家好，欢迎收听 Serendipedia 维基游走，一档满足人类朴素好奇心的节目。我是主播阿布斯，日常不务正业搞七搞八的无用知识爱好者。
我是主播露比，天马行空笑点清奇的维基破冰船水手。
每一期我们会从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出发，徜徉在无用知识的海洋，遇见 Serendipity。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在无聊重复痛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彩，收获一些简单的快乐。维基游走，跳脱日常枯燥，发现意外精彩。夏天来了，
我们录音的这个衣帽间也开始变热了，
感觉我们这个节目怎么变成一个时令节目了。所以又是这个问题，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
天气真的会给人很多灵感呢。说到夏天当然会想到洪水了。
想听各民族为什么都有类似的洪水神话，请移步我们的第六期节目啦。咱们这回还是聊点开心的吧。话说露比主播有什么解暑小妙招吗？
说到解暑，我就想到小时候看骆驼祥子里面说，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祥子跑到茶馆去两壶热茶喝下去，心里安静了些。我当时就很困惑，大热天喝热茶不就更热了？
可能就是出汗了之后蒸发了然后就凉了吧。
嗯，这也是制冰的原理呢。
我的童年夏天记忆就是冰棍、花露水还有空调。
嗯，
今天我们的选题就是聊一聊冰棍和冰淇淋，也会扯到一点空调的事儿吧。那么露比主播，你小时候最喜欢什么冰淇淋呢？
我想想，感觉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那种巧克力脆皮的冰糕。
嗯，
但是感觉还挺贵的，并不是经常能吃到。
哦，
小时候吃的比较多的是本地的天冰生产的5毛钱一根的那种牛奶口味的冰糕。
哦，
从楼下小卖部批发就是3毛钱一根，
是不是很类似于那个小布丁？
嗯，对对对，就感觉各个品牌都会有类似的品类。
哦，是。
后来又有了绿豆和红豆口味的。
我也喜欢绿豆的。
嗯，这种批发价好像就是4毛一根，
但还是很便宜啊，我觉得。
对，这个算是便宜的吧。像那种巧克力的可能就要1块多
了。哦，
我妈好像很喜欢吃一种茶味的，里面有一种很粗的冰颗粒的冰棍，但是我没搜到名字，好像是就是本地工厂特供的试验款。那阿布斯主播呢？
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叫冰工厂的。
嗯，
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它就是不是特别腻，
是水果味的。
嗯，然后有很多口味，就是来了美国跟加拿大之后，觉得它比较像那个 sorbet。
嗯，雪巴。
对。然后还有刚刚说的那个绿豆的，我记得有一个叫绿色心情的，
不记得是蒙牛还是伊利的。
好像是他们俩某一个，就是那个绿豆味特别浓郁，而且就是夏天还经常喝什么绿豆汤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口味
很有解暑的感觉。
对对对，可能也算一种中国特色口味，我觉得。
嗯，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哦，然后我还特别喜欢的是有一个玉米冰淇淋，就是它的外观长得就像一个玉米一样，然后它外面那个皮我特别特别喜欢，
就像那个冰激凌甜筒。
不是很像甜筒，因为它是软的，我觉得比较像鸡蛋仔或者像 waffle 的那种感觉。
哦，
嗯，
它比较薄。
对对对，我还很喜欢有一个叫随便的冰淇淋，它也是有巧克力脆皮的，最喜欢的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因为我小时候比如家里人问我想吃啥，我都喜欢说随便，
想吃什么冰棍儿随便。
对，另外我还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叫做三色杯的，它就是一个小盒子，然后里面有3种口味的冰淇淋，分别是香草、草莓和巧克力，
感觉也是最早的3种冰激凌口味，
最经典的。对。
嗯，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不太会吃冰淇淋，就是老是吃的一手都是或者吃到身上，然后这种三色杯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它最后会吃出来一杯水。
对，可以把它喝掉。另外就是可爱多我特别喜欢吃，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甜筒
的筒。
啊，对，哎，它那个甜筒的最尖端它会有一块比较浓缩的巧克力，
那边还挺脆的。
对对对，就很嗨。我觉得还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特别火的冰淇淋叫绿舌头，就它舔几下之后就会变成那种短短的那种质感。
有一点点恶心。
我其实没怎么吃过，但是我觉得很多男生都喜欢吃，主要是喜欢
玩。我也没有怎么吃过，感觉是想恶心别人。
然后这俩都是和露雪的。
嗯，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就是小时候所有的卖冰淇淋的冰柜上它都有着那个和露雪的那个商标，
一个大的心形的那个形状。
对，以至于我以为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些冰淇淋都是和露雪，但其实很多是蒙牛、伊利都或者光明，就是别的牌子的。
哎，这个广告还是做得很
成功。后来那还有高端的那个梦龙冰淇淋，
嗯，
这个也是和路雪的，但是这个太高级了，没吃过。
我也记得很多冰柜上都印着和路雪，然后我们那边还有印天冰
了。哦，你们还有印本地品牌的，那可能是跟和路雪学的。
而且比较早的时候，冰柜上当时还没有玻璃，就看不到里面的冰棍，卖冰棍的人就会把那些包装挂起来，像一片小旗子一样。
哦，哎，好像是。哎，
但是后来有玻璃了就不需要。
哦，你这么挂起来让我想到那个日本食物模型。
哦，
有点类似吧。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从和路雪开始说起吧。
嗯，
你知道吗，和路雪最初其实是一个卖肉发家的公司。
那以后再吃和路雪会不会有一种在啃生肉的感觉？
和路雪这家公司的英文名叫做 Walls， 就是墙壁的那个 Walls。
那是一点都想不到的。
对，它是一家英国的公司，创办于1786年。它最早做的是就是香肠，而且在英国做的很大，曾经还是什么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的御用供货商呢。不过呢，他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天气太热，就买肉的人就会变少。
确实，夏天可能也不太想吃那么重口味的东西。
嗯，
而且那个年代也没有冰箱，
对，
没有办法囤着肉。
所以呢，他们每年一到夏天，他们就得裁员，因为这个需求减少了，他们就养不起那么多员工了。然后他们就在想，能不能做一个夏天卖的好的东西呢？这样我们就不用裁员了。
哇，这是什么样子的想法？现在这些公司肯定不会这么想了。
对，他们居然还想法子减少裁员。
嗯，所以他们就是想在夏天做冰激凌吗？
对，1913年呢，当时他们当家的叫做 Thomas Wall， 他就想尝试做冰淇淋了。不过呢，这很快就一战了，所以就没有实现。1922年 ，Lever Brothers 和 Margarine Uni 一起把 Walls 收购了。收购之后呢，冰淇淋业务才做起来。这个 Lever Brothers 和 Margarine Uni 后来就变成了赫赫有名的联合利华公司。
所以 Uni 就是联合， Lever 就是利华，是吗？
没错没错。不过呢，最初这个冰淇淋啊销量不是很好，因为经销商不想大量进货，因为它会很快化掉。
嗯，
于是他们就把销售模式改成了直接卖给消费者。一个售货员呢，他会骑着一个三轮车，叫做 Walls Ice Cream Truck， 上面写着 Stop me and buy one。这里有一张照片可以给露比主播看一下。
这个 track 的名字还挺好玩的。
对，然后我也联想到这个三轮车是不是就是现在你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比较常见那种卖冰淇淋的车的最初的这个原型。
嗯，感觉在香港也经常会见到。
根据联合利华的网站上说呢，他们是英国第一次出现了工厂预制、预先冷冻定型、独立包装并以品牌形象零售的冰淇淋。
哇，好多定语。
以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个小咖啡店，然后自己卖冰淇淋这样子。
嗯，
就是没有一个品牌的一个。
有中央厨房啊。
啊，对对对。后来呢，联合利华嘛，咱都知道这是一个大巨头啊。
嗯，
啥都有啊。他就开始在全球扫货，把世界各地的冰淇淋品牌都买下来，然后统一的都放在了 Walls 这个品牌下面。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可爱多，它其实是一个意大利品牌，在意大利叫做 Cornetto，它的意思就是脚的意思，
头上有犄角。
啊，就是那个甜筒的形状的意思了。
所以可爱多是音译过来的。
哎，对，可爱多就是 Cornetto 的音译，我觉得译的还挺贴切的。
嗯，
刚刚提到的梦龙呢，它是一个荷兰的公司。在爱尔兰呢，这个 Walls 收购了一个叫 HB 的公司，在法国收购了 Michael， 他们全都是这个 Walls 家族的成员。不过呢， Walls 在很多其他地方呢，它还是保留了它收购公司的原名称，比如说在爱尔兰它就叫 HB 了，然后在法国它就叫 Michael 了，
可能当地消费者比较熟悉的牌子。
对对对对对，是的。后来呢，他们就是把这个图标都换成了统一的图标，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冰柜上见到的那个心形的那个图案。
嗯，
在中国市场呢，他们选用的名字全称叫做和路氏雪糕公司，然后简称就是和路雪。
和路雪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有诗意的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翻译。它是本来是从 Walls 翻译的，就是 Walls 你如果直译的话，要不就是什么华莱士或者是墙，感觉对吧，这都不是很好的译名，所以它采用了就是音译加意译结合的感觉。 和路呢是有一点像我，你如果把它用日语念的话就是我路，
好有道理啊。
然后把那个 S 加了一个雪啊，雪就给人清凉的感觉，就是跟冰淇淋就非常合。
我还以为这个雪是从雪糕公司的雪里来的呢。
哦，对啊，你好像说的有道理。
但是你这么解释感觉也好像有道理。
都有道理。对了，后来我还发现就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冰淇淋品牌 Ben & Jerry 其实也是联合利华旗下的。不过它好像不是和路雪旗下的。就反正非常混乱吧。
嗯，
最近好像 Ben & Jerry 和联合利华还有一些冲突，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搜索这个瓜。那说完和路雪的历史，咱们就来说说更宽泛的 Frozen Dessert 的历史吧。 Frozen Dessert 呢，中文翻译叫做冰品，也就是冰棍啊、冰淇淋啊等等。像咱现在想吃个冰淇淋冰棍很简单，去超市就能买到了。那古时候天气也还是会这么热，那大家有机会吃到这样的冰品吗？这次研究才知道冰品的历史其实还是相当悠久啊。
怎么说嘞？
有一些说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冰品是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诞生在波斯的法鲁德。
所以是周朝的时候。
对，它的做法呢是把淀粉煮熟，压过一个筛子变成像细面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再混进玫瑰水糖浆，然后一起冷冻。
嗯，看起来有点像浆水鱼这种
反正我是没有吃过了，但我还挺好奇的。
嗯，
现在这个东西其实在伊朗也是有卖的，也许哪天可以去一个伊朗餐馆看看他们有没有做的。
嗯，
另外这个法鲁德呢后来也随着贸易传到了世界各地，好像云南有一个东西叫做泡鲁达，也是它的后代。虽然我也没有吃到过，但是好像近些年来这个泡鲁达在奶茶店很火的样子。
哦，这鲁达是做错了什么，又被捏又被泡的？
这可能只是音译吧。这个法鲁德跟泡鲁达我觉得还是挺像的。唐朝呢也是有类似的东西啦，叫做苏山。苏呢是凤梨酥的苏，山是大山的山。它的做法是把酥油加热到半融化，然后往盘子上淋，淋成一个山峦的形状，然后再放到冰窖里冻成型，再添加一些装饰。
感觉很奢华呀。
对，这都是超级奢华的，只是贵族宴会上才能吃到的东西。关于酥山呢是有实物证据的，在陕西的章怀太子墓的壁画里有一个侍女捧着一个容器，容器上放的东西学者考证呢就说就是酥山。
这个容器是不是就叫 Lazy Susan？
不是，你不能玩谐音梗啊！
我之前还去过章怀太子墓的墓道，
哎，
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有这种细节呢。
也许下次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
到了宋朝呢，这个东西就又进化了，可以加入果酱啊、牛奶，还变成一种入口即化的冰沙，叫做冰酪。这个东西呢，就和我们现在的 ice cream 比较接近了。诗人杨万里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咏酥》。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
这广告不错
很有文化的感觉。
嗯，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冰品 Sorbet， 中文翻译叫雪趴，它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词它本身呢来自波斯语沙巴，这是一个可能公元前550年到530年的发明。不过呢它最初是一个饮料，就是直接喝的。沙巴这个词本身呢也是借来的，是从阿拉伯语的 Shariba 借来。 Shariba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喝，后来这个词传到了意大利就变成了 Sorbetto， 后来到了法国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 Sorbet， 然后呢它也从一个喝的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冰雪混合物类似的东西吧。
这种词源故事真是太有意思了。
嗯，
感觉这个 Sorbet 和我们上上期说的象棋还有点类似，都是从波斯传到意大利再到法国。
对，其实关于冰淇淋的起源呢比象棋更难考据，也因此诞生了很多传说。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就是说冰淇淋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意大利的，然后呢有美第奇家族的 Catherine 的美第奇啊嫁到了法国，就带到了法国。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认为这个故事其实只是一个美帝的传说而已，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的支撑。马可波罗的笔记里也完全没有提到冷甜食，而 Sorbet 呢估计在大约9世纪的时候就传入欧洲了，不需要等到马可波罗的13世纪。看到一些文章说这个传说呢可能是由维多利亚的人发明的。
马可波罗家真是什么都有啊。好像还有说马可波罗把面条带到意大利，所以意大利才有意大利面的，但应该也是谣言。
那这肯定是谣言了。
意大利应该公元前四世纪就有面条了。
我觉得马可波罗承载了太多的想象，而且他说跟维多利亚时代有关，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英国极度扩张，大家可能接触到很多来自异域的事物，所以大家也对这个异域有很多想象。然后那会儿不是什么东方主义也特别盛行，
东方快车，
他们对埃及也有什么各种想象，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就产生了这种联想吧。扯远了。不过不得不说，我觉得至少我吧，想到冰淇淋呢，脑子里想到的并不是苏珊，也不是波斯的法鲁德，而是觉得它是一个西方的东西。
嗯，
那冰淇淋在欧洲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最早呢，有具体配方的记录是在1565年，佛罗伦萨人 Bernardo Buontalenti 他做了一个用冰、盐、柠檬、葡萄酒、牛奶、糖、蛋和蜂蜜做成的类似于 sorbet 的东西，这被认为呢是意大利 gelato 的前身。要到17世纪下半叶 ice cream 才真正的在欧洲普及开来。1665年，法国蒙彼利埃有一份商品目录，上面列了一种冷冻 sorbet， 卖三里弗一磅。1682年呢，法国出现了第一个具体的 ice cream 食谱，叫做 Neige de Fleur d'Orange， 翻译过来可以叫橙花雪。
哦，是花呀，我还以为是面粉。
面粉英文不是 flour 吗？听着跟花特别像，其实他们是一个词源。
哦。
Anyway， 这个下次再说。而英国的第一条记录呢，是1671年，有一个历史学家记下了查理二世在温莎城堡的一次宴会的菜单，菜单上面写了有一盘 ice cream，但是只有国王那桌有。
所以是只有国王吃吗？还是说跟他坐一桌的都有？
可能是跟他坐一桌的都有，就是跟他坐一桌的都是这个贵族中的贵族吧，可能只有他们才能吃到。冰淇淋呢，要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要等到19世纪了。1851年，一个瑞士移民 Carlo Getty 他在伦敦的查令十字车站摆了第一个冰淇淋摊，价格就压得很低，就是我们平民才能吃上。另外呢，这次还发现在冰淇淋普及的道路上有一位女性功不可没。
哦，
她的名字叫 Agnes Marshall，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称她为冰皇后。她的故事本身就很传奇，她其实是一个私生女，出生于伦敦东区，家境非常普通，可以说是贫寒了。其实呢，都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学厨的。虽然他自己的书里，是写他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以他的身世，似乎是不太可能了。有记录显示呢，他年轻的时候主要是在做 domestic servant，比如说 kitchen maid 这样，所以可能是那个时候学的厨。他1878年呢，嫁给了一个 builder 的儿子。1883年呢，他们俩就盘下了伦敦的一家烹饪学校，改名为 Marshall's School of Cookery。 这个烹饪学校呢，主要教授英国跟法国菜，做得非常成功，很快就成为了伦敦数一数二的烹饪学校。
哇哦，从厨房女仆到开烹饪学校，感觉很厉害嘞。
是啊，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呢。而且呢，他是有一点创办了一个自己的美食帝国的意思。他在1886年呢，又自办了一本饮食杂志，叫 The Table。
Wow.
每周出版，他在上面写了很多文章，感觉搁今天就有点像那种明星主厨那种感觉啊，Gordon Ramsay 啊，什么 Julia Child 那种，
有点 fashion 的感觉。
他一生呢，一共写过四本书，其中第一本叫做 The Book of Isis， 就是和冰淇淋相关的，里面记载了177个冰淇淋和冷甜点的食谱。
哇，
他还是一个发明家，设计了一款冰淇淋冷冻机，叫 Marshall's Patent Freezer， 据说不到五分钟就能冻好一品托的冰淇淋。他还发明了1000多种不同的冰淇淋模具，还有什么碎冰机啊、隔热储冰箱等等。另外他还被认为是现代冰淇淋甜筒的发明者。
是你最爱的甜筒。
没错，他的另一本书 Book of Cookery 提到了把冰淇淋放在甜筒里，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英语世界对于甜筒的记载，也不好说是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就是最早的一条记录是在他的书里。
嗯，至少是他最先推广的。
他甚至提出过用液氮来制作冰淇淋，他认为这是一个制作冰淇淋最理想的方案，因为液氮就是冻得特别快嘛，它就会让形成的那个冰晶就很小，口感就会更为丝滑。
嗯，
虽然他死后呢，很快就被历史遗忘了，不过20世纪呢，他又有点被 revival 了。 有很多人再一次重新发现了他的 legacy。
我们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我们说了这么多冰淇淋的历史什么的，我们得回答一个问题，这些冷甜食里的冰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所以古代人是怎么搞到冰的呢？
其实最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法子呢，可以把冬天获得的冰存住，然后我们夏天再来用，毕竟冬天呢那比较容易获得冰嘛。
嗯，
这听起来似乎非常困难，但是人类其实很久以前就做到了。在波斯有一种建筑叫做亚考，翻译过来可以叫做冰坑，这个亚克是冰的意思，考是坑的意思。这可是公元前四世纪就有的建筑，而且建在沙漠里。它的外形呢是一个圆锥形的穹顶，有的高达20米。地面以上你看到的只是这个大圆锥，但是你走进去看呢，它地面以下是一个很深的储冰空间，就是一个坑，很深的坑。
能在沙漠的夏天里面存到冰，感觉是像看到了海市蜃楼一样。
不得不感慨祖先的智慧。最厉害的这个亚考呢，它不只有圆锥形的建筑，它是一整套的系统。它旁边呢会有一个浅的水池，每天晚上它通过地下引水渠把水引进来，冬天的晚上呢水就会在池子里结冰。水池旁边呢还修建了一道高达15米的遮光墙，走向是东西向的，这样就可以让这片区域始终处在阴影里，水池的温度就会更低，就结冰就会更快。等冰结好了呢，工人就会在日出前把冰收割好，就是把它们切成块，然后放进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圆锥形的建筑的坑里。然后那个圆锥形的穹顶呢，它是利用烟囱效应，就是把热气从顶部通过排风口排出去，这样呢冷气就在底部。大家应该也都有类似的体验，如果你住一个这个 house， 那地下室夏天肯定是最凉快的，那楼上肯定是最热的，因为热气是往上跑的嘛。
嗯，
同时呢还有一些亚考还配有一个叫做捕风塔的建筑，这个捕风塔可以把外面的风捕捉进来，然后再引入地下储冰室里循环，就能把室内温度再压低一层。再加上墙壁啊非常厚，说有厚达2米，隔热效果就非常好。
所以是用引水渠造冰，再用遮光墙加速结冰，圆锥穹顶排热，捕风塔降温，全套系统就是一台不用任何燃料的被动制冷机，真是实用又环保。
是呢，今天在伊朗的沙漠里还可以找到亚考，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
希望可以能看到。
而且还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在伊朗、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他们叫冰箱就叫亚考呢，
这个文化也保存了下来。
是的，古代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建筑，就是冰窖了。诗经中就有一句诗，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意思是说夏历12月凿取冰块，正月呢将冰块藏入冰窖，这个灵阴指的就是冰窖。考古发掘呢也陆续发现了古代冰窖的遗址，比如说位于陕西西安的长乐宫5号建筑遗址，是一座半地下的汉代建筑，四周有非常宽厚的夯土墙，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保温与隔热功能。这座汉代冰窖遗址呢，距离长乐宫北部西部的宫殿都不远，推测应是为这些宫殿就近供冰而建的。咱们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更熟悉的就是故宫的冰窖了，这个故宫的冰窖现在已经被改造成餐厅了，可以去那儿吃饭，
很凉快的餐厅。
那么之前呢，这些冰窖里的冰啊都是从附近的雪山啊或者湖啊，或者就是像这个亚考是引的水冻上的嘛，对吧？但是呢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雪山呀，也不是所有地方冬天都有冰呢。那么人们就开始琢磨了，那这些地方咱们怎么能有冰呢？这就要说到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叫做冰贸易 Ice Trade。 那冰贸易呢，我们就有请露比主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刚才说的冰后这个人他叫冰王Frederick Tudor， 和咱们前面说伊朗的这个亚考还有中国的冰窖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19世纪的时候，新英格兰的有钱人家基本上也是用冰窖，可以全年享用冰块。这个冰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开采，家里的仆人和奴隶在湖面上最冷冰最厚的地方用一种很长的锯子 把冰面锯成50公斤重的冰块，然后再几个人和马一起把冰拉上来装车运到家里的冰窖。
嗯，
等到需要的时候就切成块做饮料或者磨碎做冰激凌之类的。你可以想象这里有多严重的卫生问题。
Yeah.
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湖冰里就有很多杂质还有污染物。拉冰的马呢也没有马砂盆可以用。
马砂盆可还行。
就直接拉在马要拉的冰上了。
Oh no.
由此还诞生了一种专门的擦冰工。拉这种特制的雪橇来收集冰上的排泄物。
哎呀，不得不说这个冰感觉我根本都不想吃啊。
当然吃冰的人可能是不知道的。
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 Tudor 呢，他在1806年做了一件大家都觉得他疯了的事情，就是把波士顿冬天湖里的冰凿出来装上船运到加勒比海去卖。
运到加勒比？他为什么想运到加勒比呢？
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是有关的。在1801年，当时他17岁，他本来是可以保送去哈佛的，但是他不想去，他就想赚钱。他爸就让他和兄弟一起去古巴旅行，结果他俩都在那儿得了黄热病。当时人们不知道黄热病是靠蚊虫叮咬传播的传染病，
嗯，
一般就用冰块物理降温，但是在古巴自然是没有冰块了。
哎呀，
后来他们搭了一条运糖蜜的船回美国。
说到糖蜜，大家又可以听我们第6期关于洪水的播客，有一个很著名的糖蜜洪水啊。
他的这个兄弟本来就身体不太好，回美国没多久就死了。
哦，
那个 Tudor 大受震撼，他从此就立志把冰块运到加勒比海。
嗯，
希望能拯救那些得了黄热病的人。但大家都觉得他这样肯定会亏啊，因为冰块肯定全化了。Tudor 就专门设计了船舱，把冰块架高，避免泡在融化的冰水里，再包上木屑和稻草，这样能让2/3的冰块都能撑到加勒比海国家。
嗯，
然后他就可以把冰卖给那里的种植园主。
嗯，
后来又慢慢打开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甚至把波士顿的冰运到了加尔各答和香港。
哇哦，太厉害了吧。
对，一开始真的很难。最开始到达的加勒比海岛屿叫做马提尼克。
嗯，
这个岛现在还是法国的一个省，当地以前应该是从来没有见过冰，自然也没有冰窖用来存储冰，但是他已经把冰块运到了，而且就在船上融化。
Oh no！
所以他就只好赶紧在船上卖冰，价格是每磅收1.65毛，在冰块融化前他只卖出了大概300磅，赚了50刀。而他们前一年来这个岛申请销售许可的路费就花了2000刀。
哦，
买船更是花了4750刀，还没有算上改装船舱的费用。
那可真是入不敷出了呀。
是啊，更惨的是马上就有愤怒的买家来投诉说冰块化了。
没了呀，
我买的时候还在呢。
嗯，
还有买家说他们把冰块放在水里防止融化。
哦哦，
结果冰块化得更快了。
Oh no！
因为他们可能平时见到的最凉快的就是水了。
哦耶耶耶！
就像《百年孤独》里面描写的，热带地区的人可能都没有见过冰，
嗯，
更别提切冰块做饮料或者磨碎做冰激凌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拿冰块来干什么。
Yeah！
之后的几年 ，Tudor 又运过几船冰到古巴和多米尼加，都没赚到钱，后来还被抓进了破产监狱。
哦、oh！
然后他就意识到了，他不能只专注于卖冰本身，他卖的实际上是消费冰的这种生活方式。
学聪明了，这个会营销了。这个、
对，在1815年，终于又攒够钱，再运了一船冰去哈瓦那。这次他就注重了如何把冰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那里流行一种水果混合朗姆酒调制的鸡尾酒，有点像现在喝的椰林飘香，
就是我们在波多黎各喝的那个，是吗？
皮尼亚科拉达。
嗯。
但是当时那里没有冰，所以喝的就是温酒
啊，感觉很难喝的样子。
现在很难想象。
Yeah。
Tudor 就送了几个互相之间有竞争关系的酒保，每人几斤冰块，条件是让 Tudor 给他们展示怎么做冰的鸡尾酒。
嗯，
酒保将信将疑，但是想着里面掺冰就少卖点酒，所以就让他试试。一开始顾客也是觉得这玩意儿能好喝吗？
嗯，
但是喝过就回不去了呀。
嗯，
这可比温酒好喝多了。
那应该是吧，
尤其是在那么热的古巴。
是啊，
顾客就纷纷要求加冰的鸡尾酒。
嗯，
一下就创造出来了需求。
哎，
送的冰很快就用完了。
嗯，
这些酒保就只能继续找 Tudor 买。那现在 Tudor 就可以坐地起价了。
哦，太聪明了。
就这样他终于打开了加勒比海的市场。后来呢，在剑桥的 Fresh Pond， 我们之前好像还路过过。
对，我还去逛过那公园呢。
哦，那里一家采冰公司的工头，他发明了马拉冰礼， 可以在冰面上切割出标准大小的冰块，就不用手工锯了，效率一下翻了好几倍。这也帮助 Tude 越做越大，到后来几乎垄断了天然冰的贸易。
所以就是冰采集也工业化了。
是，纽约的冰消耗量从1843年的12000吨到1855年增长到了75000吨，冰变成了仅次于棉花的第二大铁路货物。
所以冰曾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宗商品。我想到这个技术是不是也催生了冷链呀？这样就有很多作物和食品也可以从原产地去更远的地方了。感觉这对全世界人民的饮食影响应该也挺大的吧。
内地地区就可以吃到海边的海鲜了。
嗯，那除了靠天吃冰，古代人有没有什么办法主动制造冰呢？
嗯，这里有一种有意思的物质是硝酸钾。
嗯，
唐朝的时候呢，人们就已经掌握了用硝石制冰的技术。大概的方法就是在一个大盆里倒一些水，再在里面放一个小盆也倒一些水，然后在大盆里加入硝石，然后小盆里的水就会慢慢结冰。等到大盆里的水也降温后，还能看到硝石结晶重新出现，
它就可以重复利用了。
欧洲也有类似的记载，最早是在医学界出现的。1530年有一个医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他的一个发现，是这种物质具有降温的功能。更出名的是1558年一位意大利的学者出版了一个著作，叫做自然的魔术，自然的魔法，里面提到了他把硝石加入血中的实验，创造出了 Mighty Cold，
就非常冷。
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用少量的冰做出大量的冰。
嗯，这里还想提一嘴，这个硝酸钾它其实是火药的重要成分，而火药也是唐朝时候发明的，所以可能就是在搞炼金术的时候同时发现了这玩意儿又能玩爆炸还能降温。
嗯，
另外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冰品在欧洲的普及除了和这个硝酸钾制冰有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欧洲可以从加勒比的种植园获得廉价糖，而这个糖呢，它可以阻止混合物冻成一整块冰，让口感呢更顺滑。感觉啥时候也可以做一期关于各种调味品的节目。
所以从靠天吃冰到化学制冰，下一步就是真正的机械制冷。
嗯，咱们现在生活中很常见的冰箱空调可都是依赖机械制冷技术呢。那机械制冷技术大概是个什么原理呢？
我们现在制冰技术基本上都是蒸汽压缩式制冷，它最主要的原理是液体蒸发时会吸热。
嗯，
可以想象一下打针之前酒精涂在皮肤上的那种凉感。
嗯，
冰箱里有一种叫制冷剂的物质在管道里循环，压缩机把它压成高压液体，然后让它在冰箱内部蒸发，蒸发时就吸走了里面的热量，热量被带到外面排出，然后再压缩，循环往复。
那么机械制冷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嗯，最早是1748年，是大卫休谟的医生，同样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威廉·卡伦，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演示了已知的第一台人工制冷装置。他被认为是现代制冷技术的奠基人。1805年美国发明家奥利弗·艾文斯设计了第一台制冷机的蓝图，他还制造了美国第一台高压蒸汽机和第一辆汽车。到1834年，Jacob Parkins 实现了艾文斯的设计，利用乙醚蒸汽压缩循环制造了第一台实用的制冷机，并且获得了名为 Apparatus and Means for Producing Ice and in Cooling Fluid 的专利，是蒸汽压缩制冷循环的首位专利获得者，被认为是冰箱之父。1844年美国医生约翰 B. 格里同样根据艾文斯的设计制造了第一台冰箱，用来制冰给他的黄热病患者降温，在美国称他为制冷之父。
怎么这么多爹呀？
是，这个时候嘞，冰王 Tude 看不下去了，
爹不容爹。
是，当时他正准备把冰卖去印度，这做制冷机不就是来砸场子的吗？就开始抹黑格里啊。
嗯，
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冰是上帝造物
啊，
他们就说格里自己造冰就是毒神，
这也能扯到上帝呢？
真的是。1854年，澳大利亚工程师 James Harrison 成功制造了一台日产3吨冰的制冰机，他在澳大利亚也被称为制冰之父。
还有爹呢？
是， 之后德国科学家卡尔冯林德发现了林德汉普森循环，从而在1876年制造出了第一台可靠高效的压缩氨制冷机，把这个技术推向了工业规模，让酿酒厂、肉类加工厂彻底脱离了季节的限制。
那冰箱是什么时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的呢？
那应该要到20世纪了，有1913年有了原型机，但真正量产走到普通家庭的是1927年通用电器的 Monitor Top， 一台放在冰箱上面的有一个圆形压缩机的机器，样子还挺奇特的。说到这个，其实最初的冰箱还挺危险的，因为那时候的制冷剂非常危险，就像刚才说的氨气啊，还有氯甲烷啊、二氧化硫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还都有毒，一不小心还爆炸。
是啊。
所以当时大家都在找更安全的替代品，就到了我们下一个人物。
对，这个人呢叫做托马斯·米基利，美国著名化学家，生前呢可是荣誉无数，可是现在呢人们只记住了他负面的东西。他的故事啊可实在太戏剧了，这个故事我是最近在《科学有故事》这档节目听到的，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档播客。1928年左右，米基利接到了这个寻找安全制冷剂的任务。据说吧，他和他的同事仅仅花了3天就锁定了一个新的化合物，二氯二氟甲烷，商品名最后定为氟利昂，
大名鼎鼎的氟利昂。
哎，氟利昂呢无色无味，不燃烧，对人体也无毒。这个米基利呢，他在1930年正式将氟利昂介绍给全世界，他在美国化学年会上还进行了一番展示。他深吸了一口氟利昂，证明他没有毒，然后呢又对着烛火呼出去，然后火灭了，就证明它不可燃。在场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化学界的奇迹，但是呢谁也没想到氟利昂有一个大隐患，就是它会破坏地球的臭氧层。臭氧层呢对于地球可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地球的保护膜，可以吸收太阳 97% 到 99% 的紫外线辐射，而非常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呢可是会破坏 DNA， 还会导致皮肤癌之类的，所以这个臭氧层啊非常重要。那氟利昂是怎么破坏臭氧层的呢？氟利昂在飘到平流层之后呢会被紫外线分解，释放出游离的氯原子，这个氯原子它会催化式的反复破坏臭氧分子，一个氯原子呢它就能消灭成千上万个臭氧分子，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在化学上叫做催化链式反应。1974年呢加州大学有两个科学家，这个 Roland 和 Molina， 他们在理论上推导出了这个机制并发表了出来，警告大家氟利昂非常危险，会破坏我们的臭氧层。但是呢大家根本不相信，杜邦董事会的主席直接说这是科幻故事，
就像兵王一样，这是你要砸人家场子吗？就算信他也会说这是污蔑他
啊。是的是的。直到10年后的1985年呢有一些英国的科学家，他们在南极上方就是真真切切地观测到了巨大的臭氧层空洞，大家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还不错，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呢行动倒还是挺迅速的，仅仅2年后的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就签署了，全球197个国家达成协议全面禁用氟利昂。这个条约是迄今唯一一个获得全球所有国家批准的环境条约，在现在这个分裂的时代回看简直就是奇迹啊。
你觉得现在真的很难想到能2年时间达成一个让全球所有国家都能信用起来的协议。
是啊，这个条约现在已经颇有成效了，现在已经观测到南极的臭氧层空洞正在稳步的缩小，有科学家预测有望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就恢复至1980年代破洞前的水准。
我印象中发现这个南极臭氧层空洞在缩小的这件事情，也是一开始有人发现了以后大家都不相信。
哦，真的吗？
对，就是也有一些抓嘛。
哦， interesting。 我因为嘛我觉得他有生之年大家并没有发现氟利昂对臭氧层有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也算是无心之失了。但是这个米基利啊他还有一个祸害地球的第二个发明。
哦，
这个就有点难洗了，这就是含铅汽油。早期的汽车发动机呢有一个问题叫做爆震，那个油呢没有燃烧完全发动机就会抖动。米基利发现在汽油里加四乙基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含铅汽油呢就推广开了，
是防爆汽油。
其实当时在生产这些汽油的工厂已经有很多工人出现这个铅中毒的迹象了， 但是米基利和这个公司还是死死认定没有任何问题。在1924年呢，米基利又进行了一个博人眼球的展示，他把四乙基铅直接倒在手上，然后凑到自己的鼻子底下，整整吸了60秒，还声称他每天都可以这样做，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虽然呢，他其实在1923年啊，他自己因为铅中毒已经疗养了1年多。后来呢，有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他，他一个人对大气层造成的影响比地球历史上任何一个生物体都要大。
这个生物体真的是太搞笑了。
他的死亡其实也还挺令人唏嘘的。1940年，51岁的米基利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严重瘫痪。他可是个发明家呀，他就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复杂的绳索滑轮系统来帮助自己从床上起来。结果呢，1944年的11月2日，他早上想起来，他被自己发明的这套装置缠住，然后窒息而亡。
也算是死在自己手里了
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而且他，你看他把那个臭氧层破坏了，那就是相当于扼住了地球
的喉
咙，是吧？他现在把自己的喉咙扼住了，哇，简直。OK， 稍微扯远了一点，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从小时候最爱的冰淇淋聊到了冰淇淋发展的历史，又聊到了古人怎么弄到冰，冰成为了全球大宗商品，改变了人类的饮食，再到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的冰箱和空调，最后聊到了南极臭氧层空洞，算是一个很长的游走啦。
现在唾手可得的可爱多背后是人类千百年来试图对抗宇宙熵增的努力啊。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这期节目给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有一款念念不忘的童年冰淇淋，欢迎来留言告诉我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还可以通过小宇宙的赞赏功能，还有爱发电和 Coffee 给我们打赏，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夏天快乐，
快乐。